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上一课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宗教改革的呼声是什么？宗教改革者要求改革什么？宗教改革运动是经过长期的酝酿，直到各方面都调整成熟，才发展出来的一场运动。13到15世纪，教廷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包括14世纪受法国皇帝的压迫，教廷的分裂，14世纪爆发黑死病，神职人员的地位受质疑，英国的反教宗运动，一直到15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灭亡，希腊东正教落入了伊斯兰教的势力手中。到15世纪文艺复兴，教廷的世俗化已经很严重，缺乏自省的能力。文艺复兴激发了回到本源运动，有不少的学者研读教父的著作，发现当下教会的礼仪、神学、传统跟昔日教父的教导有很大的落差，又发现教会宣讲的基要道理跟圣经互相抵触，于是激发了改革的呼声。说起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改革的一大助力。在西欧，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研究的重大进步，让学者看到直接研究原文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从前通行的圣经译本慢慢的被取代，比如说五加大译本这本通俗拉丁文的圣经译本，后来已经不能够满足学者对圣经原文研究的追求。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新的经文研究和语言学的学问非常受重视，被视为是通往新的世界、通往真实基督教的钥匙。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文艺复兴的概念。今天我们理解文艺复兴是14-15世纪意大利文学和艺术的复兴，但是在当时文艺复兴还有复修、复兴、重新盛放的意思。有历史学者认为文艺复兴造成现代的诞生，在这个年代，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取代了中世纪的集体意识，个人意识冒起了。十字军东征以后，商业贸易发展得非常迅速，欧洲兴起了很多城市。当拜占庭王朝开始瓦解，讲希腊语的知识分子大量向西迁移。意大利在地理上接近君士坦丁堡，结果有很多的流亡者定居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导致了希腊语的复兴，知识分子对希腊古典文学重新激发了兴趣。这个时期出现了学术文化的热潮，当时学习希腊文和以拉丁文写作成为了文化人的潮流，学术复兴为欧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早期，它的精神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人们从压制和无知当中挣脱出来，寻求新的自由。当文艺复兴传到北欧之后，精神面貌开始改变，进入了宗教敬虔的层面。人们非常关注圣经的原文，在很多学者们的努力之下，有很多古典著作重新出版，包括了初期教会教父们的著作。这些文字装备和新的研经资料，使得圣经的研读获得更多新的亮光。15世纪后半期的教皇们也非常热衷于文艺复兴，他们在经济上支持希腊文、拉丁文的文学家、画家、建筑师等等。梵蒂冈教廷就是在文艺复兴期间在罗马建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研究为改革运动的领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当他们回顾历史，发现自己所处的教会原来已经跟教父时期很单纯的教会不一样了。 他们研读圣经，发现教会所宣讲的所谓真理有很多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都预备好接受改变的关键时刻。宗教改革运动是从德国和瑞士的城市中开展的，不过其实这也是14世纪意大利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段时期是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运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非常有宗教性的，人文主义者关注的是有关于基督教会的更新，是更新而不是废除。人文主义这个词在16世纪的意义和后来20世纪的意义不同。那到底人文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呢？人文主义这个词首先出现在1808年，是指一种强调研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的教育。它有两方面的定义。第一，人文主义是一场强调古典学术和语言学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是一种达到目标的途径，而不是目标本身。而目标就是发扬当代写作和说话表达的流畅度。人文主义者研究古典作品是作为写作修辞的典范，透过研究古典著作获得灵感和指导，所以其实是运用古代的资源来研究经典著作和语言学。第二方面，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新哲学。人文主义者关注发扬修辞学，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一致的哲学主张，没有一套单一的哲学或者政治思想可以主导整场运动。人文主义者关切的是如何获得观念和表达观念，而不是这些观念的真正本质。所以人文主义的思想非常的多元化，唯一的共同点是如何获取观念、表达观念。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回到本源。回到本源是人文主义的文学和文化取向。人文主义者希望重拾古典时代的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在基督教会的角度来说，回到本源的口号代表了直接回到基督教的约上面，回到早期教父的著作，最终是回到圣经去。阅读古典资料是为了重新发现其中所反映的经验。新约圣经描述信徒和复活的基督相遇，文艺复兴晚期的读者也怀着期望来阅读圣经的文本，希望也能够遇见复活的基督，而这种相遇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教会所否定的。人文主义者相信古典文本向后世传达一种经验，而这个经验可以透过正确处理文本而重新获取。刚才所讲的就是一个例子了。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所发展的新的语言学和文学方法正是重拾古典时期活力的途径。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这是可以重拾新约圣经所描述的第一代基督徒的经验，借着回到本源，使徒时代这个教会的黄金时代可以再一次成为现在的实况。这是人文主义者的期望。人文主义对于宗教改革运动其实有重要的影响，特别在瑞士的改革运动。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5世纪早期在维也纳和巴塞尔大学里人文主义团体的兴起。瑞士在地理上接近意大利。16世纪初，瑞士是文艺复兴思想在北欧传播的集散地，很多欧洲著名的印刷所都在瑞士，例如在苏黎世和巴塞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会讲这一方面。瑞士的人文主义者也渴望建立国族身份，瑞士的文学和文化的身份认同。相对的，人文主义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就及不上瑞士那么深远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印刷术对宗教改革运动到底有什么影响。印刷术在欧洲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 第一批有确定年份的欧洲印刷文献可以追溯到1454年在古腾堡梅斯的印刷所。1456年这个印刷所印刷了一本拉丁文圣经，1457年出版梅斯诗篇，由此开展了一个传统。在书籍的第一页标明印刷商、印刷地点、出版日期。印刷技术从当时德国被带到意大利，在速必高和威尼斯都设立了印刷所。1476年卡克斯顿在伦敦韦斯敏特开设了印刷店。1495年亚杜罗曼努斯在威尼斯设立了亚丁印刷厂，在这里发展出小写字款、斜体字款，今天我们还在用这些字体。印刷术对宗教改革运动有深远的影响，对改教运动的宣传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又快又便宜。用手抄写文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人只要识字和能负担书价，就可以获得来自威登堡或者日内瓦的消息。所以不管是在英国或者法国，第一批更正教的教徒往往是来自社会上的上层阶级。例如16世纪30年代最认识路德宗的人就是英国的上层阶级。路德宗的书籍是透过海西亚的贸易路线运到剑桥，路德的思想借着印刷术传播到他不曾踏足的地方。更正教主义的影响力在剑桥比在牛津更大，那是因为剑桥更接近欧陆的港口，使一些更正教的书籍可以进口。宗教改革运动是基于某一些具体的资料来源，也就是圣经和头五个世纪的教父著作。印刷术的发明对这些资料来源和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及时的影响。透过印刷术可以印行比手抄本更准确的版本。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初期，人文主义学者翻遍了欧洲的图书馆，要寻找可以让他们编辑和印刷的教父文献。他们可以比较印刷本和手稿来确立一个最佳的版本。这些资料的来源是借着印刷术广泛的流传。要读到新约圣经和奥古斯丁的著作，不再像从前那么困难了。1506年亚巴马兄弟在巴塞尔印行了奥古斯丁全套11册的著作。1516年在鹿特丹的伊拉斯姆出版了第一本印刊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事实上，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观念主要都是基于圣经，其次是奥古斯丁的著作。主啊，求你赐我们敬虔圣洁的生命，保守我们有传道侍奉的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圣洁传道侍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这一课我们来讲宗教改革的呼声。到底宗教改革家的宗教观念是怎么样的呢？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回到本源的概念。对于主流改革家来说，推动他们的基本信念就是回到初期教会的信仰和操守，这样才是最能够改革和更新基督教的途径。通常被称为初期教父时期的五个世纪，常常被视为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有很多16世纪改革家的理想是更新基督教，他们认为使徒时代的基督教是我们必须重拾的精神和形态，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新约圣经向他们学习。所以这个更新的意思就是回到本源。宗教改革者批评当时的宗教领袖为了利益任意的曲解和加添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例如关于炼狱的教义， 关于赎罪券的教义都是一种迷信，利用一般人的希望和恐惧来赚取利益。是时候改变了，是时候效法早期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来清除这些加添的教义和腐败。宗教改革者非常强调新约圣经和早期教父的著作，教会改革和更新的蓝图和基督教的原初理念都可以在这些著作当中看到。所以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奥古斯丁著作的第一版印刊是16世纪改革运动的里程碑。这些著作借着印刷所和人文主义编辑的努力，可以在欧洲广泛的流传。对马丁路德来说，改革的方案就是圣经，就是奥古斯丁。宗教改革者以新约圣经和教父的实践和信仰作为判断他们自己时代教会的实践和信仰的准绳。有学者把宗教改革运动的定义分成四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路德宗教会，第二个部分是改革宗教会，第三个部分是极端改革运动，第四个部分是反改革运动，又称为天主教的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狭义来说，专门是指更正教的改革运动，这不包括天主教的改革运动。从这一层意义来说，宗教改革运动包括了刚才我们提过的头三个更正教的改革运动，其中路德宗的教会和改革宗的教会，我们常常称为主流改革运动。我们会集中讲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的改革。我们先来讲一讲路德宗的改革运动。马丁路德关注称义的教义，因为这是他宗教思想的重心。路德推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其实是从威登堡大学神学教育的改革开始的，之后他个人张贴95条，还有后来的莱比锡辩论会才带来了广泛的影响。严格来说，路德的改革运动是从1522年开始的，当时路德不得不从瓦特堡回到威登堡，路德的改革方案也从学术走向教会和社会的改革，最后这场运动开展了欧洲的新的社会和宗教秩序。至于改革宗的教会是源自于瑞士联邦内部的发展，改革宗教会的起源是一连串对教会教义、道德和崇拜改革的尝试，希望能够达到更符合圣经的模式。早期的改革宗神学家，比如说慈玉礼，他的改革方案都是针对教会，他们本身对教义不是很感兴趣。相对来说，路德坚信称义的教义是对社会和宗教改革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改革宗这个词指向在瑞士、荷兰、当时德国，也有指向宗教思想家，包括了伯撒、伯坚斯、欧文等等，他们都是基于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和海德堡教义问答。其实在马丁路德之前已经有改革的呼声，教廷腐败、教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激发了改革的呼声。其中有几位重要的人物，包括了威廉·俄刊，是方济各会的修士和牛津教授，他以精简法对应经验哲学，反对教宗无误论。14世纪的威克里夫主张教会的财产可以由政府管理，并且应该减少免税和土地的权利，他被称为改教成心。他们两个人都高举圣经权威，着重无形的教会。另外，法国的瓦勒杜、捷克的约翰胡斯等等都极力提出改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威克里夫。公元1376年，威克里夫开始批评圣职人员，他认为政治和财富已经使教会腐化，教会需要彻底的革新。威克里夫认为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和单纯，他甚至称教皇是敌基督。威克里夫高举圣经，他认为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据，教会并不是信仰的准则。但是当时教会所采用的圣经是拉丁文译本， 也就是耶柔米翻译的五加大译本，一般的信徒没有办法阅读。威克里夫决定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使英国的基督徒能够自己读圣经。威克里夫的举动使教皇和圣职人员非常不满，尽力地拦阻他，但是英国大部分人民和很多的贵族都全力地支持他，保护他。威克里夫的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他们反对教皇和圣职人员，立志过贫穷的生活，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标准。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主教们通过一项法律说他们是传异端者，要用火烧死。结果英国全地都有罗拉德派的人殉道。另外一位重要的改教先生是约翰胡斯，胡斯是布拉格大学神学部的主任，后来担任校长。胡斯深受威克里夫影响，事实上当地一早已经发展出反对罗马教会的意识。我们曾经提过的瓦勒杜派在当地特别的兴旺，胡斯有很多的言论影响很多宗教改革者。他认为神圣教会包括所有预定得救的人，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但是并不真正属于教会，在无形教会当中唯独基督是头。教皇、红衣主教并不是教会组织的必要人物。胡斯也大力批评售卖赎罪券的行为，认为违反圣经的教导。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马上把胡斯革除教籍，胡斯决定向大公会议上诉。公元1414年，在君士坦斯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目的是终止教会的分裂局面，改革腐败的教会。皇帝邀请胡斯出席，答应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几个星期以后，胡斯被约翰二十三世抓捕，以异端罪名关进监牢。八个月以后，胡斯受火刑熏道而死。这是宗教改革者面对的政治阻力。上一课我们提过，皇帝、选侯、教宗三股势力互相抗衡，政治的势力把反对的声音压下去，迫害提出改革的人。我们将要介绍马丁·路德，他同样面对这个挑战。不过德国的选侯支持宗教改革，例如腓勒德烈就特别的支持和保护路德。教宗希望打击选侯，消灭改革，但是打击选侯又会使皇帝的势力增加，威胁教宗的地位，导致教宗对宗教改革的打压有时候松，有时候紧。结果路德在这样的夹缝当中得以成功推动宗教改革运动。是时候我们来介绍一下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德国萨克逊的埃斯勒本出生，他在尔佛特大学接受教育。路德首先研习文法、修辞学、逻辑等等基本的科目，完成了学士和硕士以后再攻读法律。路德学业非常优秀，信仰近前，但是他对于罪、死亡、得救、永生的盼望感到非常疑惑。对律法和颁赐律法的上帝，路德从小就存有一颗恐惧之心。后来马丁·路德加入了奥古斯丁修院，成为了修士。修道的生活使路德感到每一项礼仪的背后都隐藏着上帝的愤怒，他感到非常无助，因为无论如何刻苦努力，仍然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这份不安使路德渴求在上帝里面享受安稳。之后路德攻读神学，公元1507年他被按立成为神父，第二年被派到威登堡担任大学的教师。他先后在威登堡大学和阿尔福特大学取得圣经学士和修辞学硕士的学位。公元1512年路德在威登堡修道院当中翻开圣经，开始研读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他读到罗马书1:17，一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一直以来的重担突然完全脱落，喜乐充满他的心灵。路德突然发现，原来人得救并不是借着善行，乃是借着信心。这是路德归正的经过。路德推动宗教改革的时候只有34岁， 不过他的成就早已经超过同时代的年轻人，既有学问又有见识。他除了担任修道院的副院长之外，也担任其他11间修道院的区助理，他负责任命或者解雇副院长，他教训、辅导、安慰修士，责备管教行为不检的修士，也负责处理修院的法律事务。当时路德已经取得神学博士的学位，在教学方面有很高的声望，他阅读和研究很多教父的著作，是德国最先根据圣经新旧约原文教书的神学教授之一，也是德国最早用德文而不用拉丁文教学的教授之一。路德曾经陪同一位年长的修士到罗马办理修院事务，期间他看到罗马的宗教和道德情况败落，激发了他改革的心志。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因素造就了一位宗教改革者。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过程非常艰辛。上一课我们提到教皇的权势由盛转衰，世俗权柄压倒教会，所以宗教改革者要成功的推动改革，也必须借助地区或者城镇的权力，才能够有效的推动改革的计划。路德为了改革向德国贵族请求，而慈运里也求助于苏黎世市议会，双方合作各取所需。世俗权柄也看到宗教改革可以为他们带来好处，维持宗教的现况对他们是有利的，可以保障他们的利益，所以情况是非常的复杂。宗教改革者如何排除万难让这场运动达至成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下一课我们就会详细的讲述马丁路德在德国推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是你来领着我的船，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纵使身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纵使身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爱